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服侍他，能够在这个地方，心里就非常非常的感恩啊！记得那首歌，我在这是你的恩典，是吗？真的，我们能够在这里服侍主，真的主是主极大的恩典，他使用我们，没有撇下我们，所以我们在各个岗位能够尽忠服侍，我们都是心里面都充满着感恩。那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话题，关乎永恒的事哈，关乎永恒。那我选的经文呢，是选在历代至上这边的哈，这个 work 吗？可以了，好，历代至上第十节那边啊。为什么要选这一段呢？其实呢，我今天实在是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刚才我们读的主导文的最后一段啊。那这段取自于历代至上第29章第10到13节短短的4节经文，所以大卫在会众面前称颂耶和华说：“耶和华我们的父，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直到永永远远的，永永远远的。耶和华啊，尊大能力、荣耀、强盛、威严都是你的，凡天上地下的都是你的，国度也是你的，并且你为至高，为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也治理万物，在你手里有大能大力，使人尊大强盛都出于你。我们的神啊，现在我们称谢你，赞美你荣耀之名。”历代之上的话，选用这个话呢，让大家思想一下。我在我们教会不大，很多年轻人，我常常鼓励年轻人在神的话语上好好扎根。有些时候我们真的发觉到，圣经从开始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最后，原来信息都是一贯相连的。这种的我们在很多的信息当中看到一贯相连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兴奋。我们的神是不受任何时间限制的，他的恩典、他的慈爱直到永远啊，不受限制。对不起啊，跟大家抱歉，身体不太舒服啊。昨天带着病服侍，所以今天就比较很虚弱啊。等一下可能会咳嗽啊，会不舒服，请大家包涵。那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我们看到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一贯相连。其实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旧约、新约，一直到永远，他不改变，完全不改变，信息是一贯相连的，非常的宝贵啊。我们看第一个题目哈，仰望我们天父的荣美。主导文的最后一句哈，其实是应该是像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就结束了。我们看那我们一般来说读主导文的话，我们都读那个马太福音第6章的那段主导文是吗？我们看到那个路加福音应该是第11章也有一段主导文，就到了那儿，救我们脱离凶恶就结束了。救我们脱离凶恶的意思是救我们脱离那一个恶者，那个整天想搞我们的那个恶者，脱离他的试探，脱离他的捆绑，脱离他的辖制，是这个意思哈。那到这儿结束了。那后来呢？因为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这句话呢，是后来翻译圣经的时候是加进去的，真的是加进去的。那我们有些时候说圣经的话不能加不能减啊，不能加一点不能减一点，有些时候也不要太过拘泥，看我们的心在哪里。那这句话加的呢，是让整篇的主导文充满了雄伟的光辉。就我们脱离凶恶结束的话呢，好像是有点什么话没有说完，我们都后面祷告的时候后面加一句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对不对？好了，就加了这一句，国度、荣耀、权柄都是你的。这句话从哪里来的？不是自己做杜撰出来的，是刚才我们的历代之下那边的经文哈。荣耀、国度、权柄都是上帝的，直到永远的，就把它精简起来就放在这边。那圣经里面有一个，我先跳开题目哈，昨天我还跟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说过，讲到什么呢？讲到好撒玛利亚人那一段，有一个律法师起来 试探耶稣，其实他不是要抓耶稣的把柄，他想试探耶稣的时候呢，他就 问耶稣说啊，请问夫子，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耶稣说，耶稣很会啊，我们在主耶稣的对话当中学到很多的谈话的技巧，主耶稣就反客为主，那你说呢？你是律法师，律法书上怎么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律法师很棒啊，他把生命记取了一段，然后把利未记取了一段，哎，加在一起就变成他的答案。主耶稣看到这个灵活的答案，主耶稣非常的欣赏，哇，你答得真好，如果你这样去做必得永生。你看，看到没有，这个律法师他把这个旧约圣经读活了，而且呢棒在哪里呢？那个爱邻舍如同自己，那是记在应该是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八节，在里面的隐藏在里面很不容易找到的一段经文，他竟然抽出来放在他的答案里面。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读圣经要读得活，读得灵活，读到变成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字句是让人死的，但是它的精义是让我们活。那新约圣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从主耶稣道成肉身开始。耶稣他是神荣耀的具体表现，对吗？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见到神，我们借着主耶稣我们认识我们的神。那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四十四到四十五节，主耶稣有个宣告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耶，他是乃是信那个差我来者的天父，信我的就是信我的天父，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那一位父神。这是主耶稣说的。在这里说哈，第十四章第十九节这里呢，有一个门徒啊，那个门徒跟我的名字一样，不是，我跟他的名字一样，叫 Philip 啊，腓力啊，腓力就问耶稣说，哎呀，我能够，主啊，你能把我们的父神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主耶稣说，人看见我就看见了父，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门徒一定不明白，大家明白吗？明白吗？我们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天父，门徒一定不明白，因为耶稣的样子长得是不是很亮丽啊，高大英俊潇洒啊，他的这个人的装扮叫做行头还是叫行头啊？有人叫行头，有人叫行头啊。那主耶稣呢，他外表没有很亮丽，没有很显赫的身份地位，他也没有什么华贵的装扮，没有哈。那外表看起来呢，耶稣一点没有特别的地方，这不是我说的，圣经有没有描述耶稣讲的样子呢？有的。但是主耶稣虽然外表长得很平常，但是主耶稣一开口说话，他的话语里面就带着权柄，这个很重要，他的话语带着权柄，耶稣一讲话就吸引很多的群众来到他面前。所以那个律法师要问问耶稣哈，这一位受人吸引人的这位律这个宗教的新兴的领袖，那时候耶稣才三十岁出头，要问问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分量。所以他试探耶稣说，请问耶稣，我问你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怎么样才能得到永生？耶稣说，你怎么说呢？律法，你是律法师，你怎么说呢？就这个故事很棒，其实那一段故事哈。后来耶稣举了例子，不是也前面一个祭司看到一个人不理他就过去了，来了个利未人又看到又不理又过去了。祭司和利未人都代表着熟读律法、熟读爱邻舍如同自己这个诫命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做出来，啊，这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那主耶稣讲话带着权柄，讲话有能力，而且主耶稣一伸手呢，就带来了安慰，带来了医治。记得吗？有一个人来找耶稣说，主啊，可怜怜悯我，他是一个麻风病到了后期的人，没救了。圣经说他全身长满了大麻风，没救了，他被他亲爱的家人都抛弃了，孤苦伶仃的一个人，他的结局就是一个悲悲惨惨凄凄凉凉的离开这个世界，他的大麻风从头长到脚。主耶稣看着他来，他是个不洁净的人，主耶稣说，哦，好好好，站那儿就可以了，我允许你洁净了吧，他就洁净了就走了，多么简单。曾经有十个大麻风来找耶稣，耶稣说，你们洁净吧，哇，十个都洁净了，对吗？那其中一个回来，撒玛利亚人回来谢耶稣，但是这个人呢，他全身长满了大麻风，他的难过，他的羞愧，他的失落到了极点，没有希望的人了，主耶稣就伸手摸他。我觉得耶稣的摸他有点不必要，哎，不洁净，保持距离以策安全啊，对不对？耶稣不是， 耶稣摸他不是耶稣摸他，耶稣是摸他，耶稣摸他不但是医治他的身体，也医治他的心灵。哇，我们的主是一伸手就是带来安慰带来医治的一位主。所以呢，虽然他的外表不是那么亮丽哈，但是他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先知以赛亚，其实以赛亚书整卷书哈，66卷书都是讲一个人哈，就是讲主耶稣的。其实我们的圣经从头到尾也是只讲一个人，都是讲主耶稣，他就是圣经里面的男主角哈，他是唯一。我们看到圣经，我们看到主耶稣，他从头到尾他说的话，他的作为。那以赛亚书第53章那边有提到主耶稣的样子哈，他将来来的那位弥赛亚的样子，2到3节这边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呢，也没有他什么英俊潇洒的美貌让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苦难，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见过他的人都没有人按照他的外貌来尊重他，但是我们的主耶稣他就是神的荣美，神的荣耀神的荣美都在他身上。主耶稣到临死的那一刻仍然有人讥笑他，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还是有人在讥笑他，不尊重他，你是上帝的儿子，从十字架上走下来我们就信你，你能走下来吗？冒牌货是吗？钉耶稣十字架旁边那个人说，嘿，你是神的儿子吗？救你自己顺便救我们呢、啊、讲话带着讥讽。耶稣到死的那一刻还是不被人尊重，这是我们的主。但是主耶稣的荣美，我们看看以赛亚书，对不起喉咙很不舒服，我们会看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有清楚介绍将来要来的那位弥赛亚，他这位耶稣基督是怎么样子的。还有一段经文哈，52章14节这边记载，这位弥赛亚，许多人因为看到他很惊奇，这就是弥赛亚吗？这就是那位将来来的王吗？他的面貌比别人更憔悴，他的形容比别人更枯槁。形容的意思是形状容貌的意思哈，因为这个圣经的翻译呢是上百年前的翻译，那个字句跟我们用的不太一样，我们知道这圣经讲什么就好了。憔悴枯槁的意思，大家见过很多在农地里在田里耕作了大半辈子的农民哈，他们的皮肤颜色都很深黑，而且皮肤好像那个皮肤很硬，而且带着很多的深深的皱纹，那叫枯槁，那叫憔悴。意思就是说他的皮肤并不是很亮丽。据说哈，据很多的学者考据呢，耶稣身高也不是很高的，他不是很多图画，刚才我们有很多耶稣的图画在我们的那个 PowerPoint 出来，金色的头发，蓝色的眼睛，典型的英国人。哦，主耶稣不是耶，他是中东人，他头发跟我们差不多，是深褐色的，眼球哈，大概是那个 pupil 眼球呢，深褐色的。他不是那个我们的画家下面画的那一位，哦，看起来让人很亲切的那一位美男子，他没有这样，他很枯槁的样子哈。那这位身高身为至高的神，他就是神的荣耀。我们怎么明白神的心意？不在乎人样子，神的荣耀不在乎外表，更加不在乎人家怎么看待我们。我们的外表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问题不在于耶稣是不是一个帅哥啊，但是呢，我们怎么看待他，是一个普通的人身上得以看见神荣耀无比的形象。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荣耀上帝，我们怎么荣耀他？我们荣耀他是祷告唱诗，然后呢我们怎么荣耀他？我们怎么在公司的上班的公司场所荣耀他的名？怎么荣耀主？什么叫神的荣耀啊？他的光彩，他的亮丽，他的圣洁，穿着白袍，腰上束着金带，头上戴着金冠冕，神的荣耀是什么？各位，其实神的荣耀很简单，神的荣耀就是他的本性，他的本性，他的本性是什么？公义、善良、仁慈、谦卑、柔和、勇敢、无惧、公义、圣洁、谦卑、怜悯，这些都是神的荣耀。我们荣耀上帝，就是把让别人从我们身上见到神这些所有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这就是我们在荣耀我们的上帝哈。圣经告诉我们说，当 每个人见到神的荣美的时候，我们都会占据害怕。像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这些神所拣选的领袖，当他们见到神的荣美的时候，第一个反应都是俯伏在地敬拜他。请问我们有没有在敬拜当中遇见神？有哈，刚才姊妹带领我们，我们敬拜团带领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见到神的荣美，我们见到神的荣美。那我们看以赛亚书，这里边看以赛亚书他的反应怎么样哈？以赛亚书这边说，先知以赛亚他见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人见到神的圣洁荣美的时候，第一个反应都是会很害怕的，都很害怕，说：“糟糕，我灭亡了。”先知以西结也是一样啊。先知以西结看到神的荣美的时候，他说：“哎呀，糟糕，我灭亡了，我有祸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生活在这个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于是看到吗？一个撒拉佛拿了个火炭来烫他的嘴，洁净了他的嘴。你被洁净了，不用害怕。那有人说，或许有人说，在旧约时代是这样，到了新约时代，人不再害怕见到神了，是吗？我们见到神的时候，我们不会再俯伏在地敬拜了。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第十七章那边有一段记载说，门徒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是因为耶稣登山变相。耶稣变相之后呢，门徒都俯伏在地，极其害怕。使徒行传第九章这边记载着，保罗见到四面有光照着他的时候，他就俯伏在地，对吗？还有一次，当人见到，不又见到神的荣光啊。彼得他有一次他去打鱼，耶稣说：“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大家都知道哈，那下网打鱼那是打不到的哈。时间哈，我们打鱼的人都知道，都是晚上打鱼的，没有白天打鱼的。外行人才在白天去钓鱼呢，钓了半天钓不到，对不对？我们在白天钓鱼，对不对？晚上钓鱼试试看，容易钓到多了哈。地方也不对，一般加利利海呢是在岸边比较有多鱼，开到水深之处不太对哈。那还有呢，彼得是专家，打鱼的专家。主耶稣，你的专长是，对，木匠。这外行指导内行啊，木匠指导打渔夫去打鱼，但是彼得就听说，夫子，因为你是老师嘛，我就听你的话，就下网打鱼，打了很多的鱼。当他打完很多鱼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他第一个反应什么？他在不称耶稣是夫子了，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当我们见到主的作为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多半都是，主啊，我怎么得配，我是个罪人。神的能力光照他，我们见到神吗？我们见到神的态度什么？我有些时候，我们教会的年轻人，我就有时候跟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在一起啊，就是心力憔悴，用了很多的心思跟他们在一起，哇，其实我很累很累。我劝我们的教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神会使用一个卑微的器皿，甚至神会使用一个破碎的器皿，但神绝对不会使用一个不洁净的器皿。我们在神面前一定要洁净，很重要哈。为了这个问题，我常常打电话来问那个问首伯牧师，首伯牧师，首牧师啊，这个老问题了，怎么又在问我？因为心里很纠结，纠结怎么办？打电话找首伯牧师，看看他有没有什么高招来传授两下子给我。真的是我们在神面前要一个敬畏的心，我们一个不洁净的人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唯一的是来到主面前求主宝血遮盖我们。属于上帝的国度、权柄、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这一句结尾的祝词是因为这两个字开始。什么叫因为啊？因为因为这两个字就表示前面说的话是有根据的。师母请我吃饭，因为我可爱。师母她请我吃饭，因为今天天气好， 因为的意思就是前面讲的话是有根据的意思哈，是合理的。因为我们的祷告的对象是愿意将一切的祝福，将一切的好处给我们的这位父神，因为我们的对象是这位大有能力的君王，神的能力借着回应我们的祈求来彰显他的荣耀，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天父的。所以呢，我们知道遵行他的旨意，他就会引导我们，让我们不受到仇敌的攻击，我们不会受到仇敌的伤害。因为国度是上帝的，他是君王，所以我们必须要俯伏在他的旨意前面。大家还记得诗篇第46篇第十节说的话吗？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是一个命令。什么叫你们要休息？意思就是说你们要安静，不要出声。很多人聚在一起，我有意见，我有意见。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安静，什么都别做，因为神在我们前面，神在我们前面。实际上这是个命令，叫把手拿开，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常常做一些服事，实际上呢，我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我们常常做很多的服事，是为了荣耀神吗？还是要满足自己的需要？对不起啊，满足自己的需要服侍并不是完全错的，但是看我们这个服侍当中，当然我们在服侍当中神会加倍的祝福我们，都有的。我们在服侍当中，我们喜乐，我们先领受神的恩典，都是对的。但是我们的真正的目的，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是迎合我们的需要呢，是满足我们自己以为的正确的方法。不要忘记哈，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意思啊？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爸爸真伟大，所以爸爸我要吃苹果他就给我。回到家，老婆你真好，所以呢晚上我不用洗碗。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什么意思？主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日用的饮食你加倍的丰富的给我们，让我找到工作，让我学业通过，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先讲那句话哈，愿你的国降临，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是什么意思？因为他的国和他的义是最好的，我们求最好的，我们不要求次好的东西，我们求他的国，他的国度降临。他的国度降临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没有？那个法利赛人问耶稣说，夫子，神的国降临在哪里？神的国什么时候降临？这些法利赛人呢，其实开始见到耶稣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问题要问耶稣，他们有些是试探，有些是在询问，他们的用意都不是挺坏的哈。神的国在哪里？神的国在什么时候降临？耶稣说，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或在你们中间。你们中间的意思就是神的国是彰显在我们灵粮堂中间，这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心里就是神居住的国。然后呢，有什么改变没有？有改变。神国的地方有神的荣耀，有他的旨意，有他的丰盛，有他一切的完美。我们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就有了所有的东西。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求的东西，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求的，而且是求的是最正确的、最好的。有些时候我们求的不正确，神不给我们。有一个传道人说，我每次跟上帝求东西的时候，我都要求上帝，你能让我管理的东西，你能让我得到好处的东西，不要让那个我不能管理的那些财富、那些权势给我。祷告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让神的国度荣耀彰显是我们基督徒基本的责任，是吗？我们就是要让国度和荣耀彰显。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对那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就漠不关心，因为我们周围的事情都是上帝国所，都是上帝所造的。因为我以前跑新闻哈，我跟史伯牧师的背景有点相似哈，做一些公关的，做一些媒体的事情。跑新闻的人对一些新闻的职业病，对周围的事情都非常的敏感。我们基督徒应不应该关心政治啊？政治那个是脏东西，我们基督徒不碰。 所以那个政治的那些人就越来越脏了。我们不碰那东西，基督徒应该关心政治的，但基督徒不需要热衷于政党活动，那是两回事，那是两回事哈。我们看看我们在周围所发生的一些不公义的事跟我们有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是选择闭口不言呢，明哲保身呢，还是我们愿意关心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我并没有说大家这个时候就要去关心周围的政治的事哈，我们其实应该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放在甚至摆在我们的祷告里面。人要不要关心周围发生周围的事？有一个德国的牧师，那个字我不太会念，他是德国的名字叫做那个字 Martin， 那个字我不太会念哈。他是二次大战的时候的一个牧师，他说那句话大家都读过的，只是再重复一次。他说呢，起初那些德国纳粹党要追杀共产党员，追杀共产党员，因为纳粹是非常反对共产党，因为纳粹是极右的，共产党是极左的嘛，对不对？他们是相不一样的。我不是共产党员，所以我明哲保身，大家明白吗？我不讲话。那接下来呢，他们去追杀犹太人，我也明哲保身，对不起兄弟，我不是犹太人，你随便。接下来呢，他们追杀工会的成员，我不是工会的成员，我继续明哲保身。后来他们追杀那些天主教徒，我也不讲话，我不是天主教徒。后来他们奔向我来，再没有人替我说话了。我们应不要关心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我们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理念哈，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信任何宗教，他信回教也好，信佛教也好，没有不信宗教，甚至那个同性恋的人也好，他的身上都有上帝荣美的形象，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对吗？没有人反对吧？如果这个人他是有神的荣耀形象的话，他生活在世上的时候，他应该有最基本的尊严。如果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活在世上他没有人的尊严的话，你会怎么做？所以就有一个人叫 Mother Teresa， 他跑到加尔各答去，他把那些活在没有尊严的人，让他在临死之前能拿到一些人最基本的尊严。生在垃圾堆里，死在垃圾堆里的人，他把他捡回来，洗干净，放在床上，干净的被单上，死在床上，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那几个在垃圾堆里长大的孩子们，那些一出生就有艾滋病的那些孩子们，他们都是有神荣耀的形象。如果我们也有这样的爱心，我们怎么会坐在这个地方呢？什么都外面的事都不理吗？对不对？有一个图片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图片很多人都见过。这个前面的这个非洲的这个是个女孩，她的妈妈去救济站拿粮食的时候就把她放在地上，结果她后面跟着那个是雾鹰哈，雾鹰和秃鹰有点不一样。刚才我们看了一个照片，说奉差派里的时候不是有个老鹰吗？那个老鹰头是白的，那个叫做秃鹰哈，英文叫秃鹰，那这个鹰叫做雾鹰，这个雾鹰专门吃死动物的。那个秃鹰哈、啊，那个老鹰它从来不吃死动物的，它只吃新鲜的东西，啊，你看这个是一个神荣耀的形象，结果呢，它马上就成为这个雾鹰的午餐了。但是拍这个照片的人叫 Kevin， 这个新闻记者的下场不是很好哈、啊。他拍了这个照片之后，他把这小孩子抱起来。把干粮和他的水都给这个孩子，然后呢，很多人就问他说，他回来说是一个英国的记者，应该是忘了，人家说你怎么可以这么残忍拍这张照片？你应该先救他，不应该先拍照片。后来他被舆论逼到最后呢，这个记者呢，他在家里开了那个汽车的废气自杀了。他的女儿说，其实我爸爸就是个女孩，那些其他的舆论界那些媒体啊，就是后面的那个雾鹰。我们人呢，只会说风凉话。我们人只会说风凉话。好，这个图片让人不太好，不太舒服，好，我们把它过去。关乎永恒，我们所祈求的学业、工作以及所有的物质东西，甚至我们的健康，这些东西都不是永恒的。我们必须要处理那些永恒的事件，永恒是有价值的，值得我们投资的。那些不是永恒的事情，我们不需要太多于花我们的精神。传道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里面有一句话说，哎，对不起，以十一节这边我忘了打出来了哈。这边说呢，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我们人心里面都有永生的概念，对吧？秦始皇派了500童男500童女，差了一个人叫徐福去仙山采不老长生的药，啊，成功了没有我不知道。后羿他也拿到这个长生不老的药，结果呢嫦娥吃了，结果飞到月亮上去了，啊，故事好凄美好浪漫。其实这样的事情哈，历史历代中国的帝王都在追求，汉武帝也是一样，要追求这些长生不老的东西。到了唐朝，李隆基，应该是李隆基，叫唐玄宗吧，他也是整天想一些长生不老的东西。对中国人来说，对长生不老我们不陌生，我们都怕死，对吧？死这个东西不好，我们都怕死，都要长生不老。你看有一段有一段诗哈，很有意思，我很喜欢这段诗，不算是我们经文里面讲道里面的，拿出来给大家把刚才的那个不好的印象把它给抹掉哈。有一个崔霍，他写了个题都城南庄的诗，这个诗我非常喜欢。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下一句很棒哈，人面不知去何处，桃花依旧笑春风。去年在这时候见到个漂亮的女孩子在桃花树下面在工作，今年我又想回来见见她，谁知道一来之后桃花依旧人面全非，人去哪里了？这边呢，这个诗里面有一个很棒的个动词，那个动词就是笑，桃花依旧笑我这一个痴情的人，是这个意思，不是笑春风。这里面有一个时光流转带来的惆怅，对吗？永恒的概念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不是一个陌生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动物会不会考虑到永恒的事情，但是所有的人类都会想到永恒。这解释为什么没有信主得救的人，他的生活当中永远没有满足的喜乐，永远都没有，除非他信主耶稣，不然他永远不会喜乐的，他永远不会喜乐。我们对人生，我们对永恒的满足他们不了解，但是却对短暂的人生，对晃眼即过，对悲欢离合却是印象深刻。这个世界上人说起这些悲欢，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人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我们渴望永恒的事物，除非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不可能得到任何永恒的满足。C.S. Lewis 说一句话很有名，他说追求天堂追求永恒，你连世界一起得到，但是你追求世界，你两者都失掉，两者都没有。我们是不是追求永恒？哥林多后书第 4章16节，所以我们不丧胆，不晓得有没有打出来给大家哈，对不起，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我们的内心却是一天心思一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过了60多岁，今年我60多岁了，身体体力真是很差。跟很多的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我们都说我们身体零件渐渐的朽坏。如果神允许，神怜悯，我们的内心可以一天心思一天，很棒。第18节说，原来我们顾念的不是顾念看不见的，因为我们所看得见的东西都是转眼成空的。我们所看见的东西都要过去的，但是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那才是值得我们花全心全力去追求去把握的。结尾的阿们，最后想说的是阿们这个字哈，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了解，我们常常说三个很常常属灵的三句话，耶稣，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什么意思啊？耶稣就是救主的意思，他是拯救，太棒了哈。那另外一个呢，我们常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什么意思？赞美神，哈利路是赞美，亚就是亚威啊。因为当时呢对尊敬对敬畏我们的神，就把神的名字不说全了，就说亚就代表了哈，哈利路亚赞美神。阿们什么意思啊？阿们就是诚心所愿，愿我们所说的可以成就。这和阿们的这个词句连接的包括相信、信任、信实、确定、可靠。请问大家，我们对我们说的话阿们吗？我们说阿们。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阿们是应该在创世纪第15章第6节，亚伯兰信，对不起，过去，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其实原文的意思是说，亚伯兰向耶和华上帝说阿们，以此以他的阿们为他的义。天使，还记得天使加百列去找玛利亚，跟找玛利亚之后，玛利亚说了话，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主的话是我的阿们的意思。圣经里面说阿们，这个场合都是非常祥和非常安静的，这些人都在表明相信神是一位可靠的，他是不用担心的，我们在神里面完全没有忧虑的，我们没有忧虑，我们靠着他，我们说阿们的意思。启示录第三章第十四节有一段话说，过去，这边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之物以上为元首的，什么意思呢？那位阿们的，那阿们的那个人，阿们的那一位，阿们是谁呀？谁是阿们呢？阿们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天父给我们的阿们。在耶稣的保证，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应许，神的应许不论是多少，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我们都是实在的，是神叫我们得荣耀。我曾经问过我们教会的年轻人说，哈，我们犯了罪，天父会赦免我们的罪对吗？他一定会赦免我们的罪对吗？他为什么会赦免我们的罪啊？耶稣为什么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神是爱对吗？这个答案哈，对，是答案，但是不是那么不太能够让人明白哈，不是让人那么一下子都能领悟到，神是爱，这是个大的标题，所以他就赦免，一定赦免我们的罪。别忘了，上帝说，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有罪的一定要付代价的。神为什么会一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借着主耶稣。在耶稣里面我们才能蒙赦免，才能蒙拯救，一切都是来自于这一位耶稣。耶稣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一个阿们，这个很重要，他是阿们。主导文讲完了，最后一句话，国度权柄荣耀直到永远，阿们，都讲完了。在讲完之前呢，有一点点提醒，有几个问题想问问大家哈。第一个，国度，讲到国度，我们是君王中心的仆人吗？我们是神忠心的儿女吗？是吗？讲到国度一定有君王，这个问题哈，大家慢慢回答，好，让我们回家去思考一下，我们真的认定他就是那位君王，掌握所有丰富源头，他是那位君王的话，我们今天的生活可能会做调整，我们还是那么不敬畏，对神的圣洁我们还是不是那么在乎，这个事情没有关系，很多事情我们全然的交给主耶稣，愿意吗？愿意，什么都交给主耶稣，但是在交女朋友的这件事情上我有所保留，因为这件事情八成耶稣不会同意的，那这个事暂时不要交给你。我们真的相信他就是那位君王吗？真的吗？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好好想想看好不好。主啊，你是我的君王，我一切都在你里面，愿意我真是能够在你里面做一个忠心的仆人。第二个问题，权柄，我是全然顺服神的权柄吗？刚才讲过了，真的顺服神的权柄吗？真的吗？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生意的时候，这笔生意要不要报税呢？这笔生意是现金的交易哈。前两天有一个从美国来了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忘了，他的带一个什么 Chester 的一个年轻施工，在青令会的年轻施工，他问年轻人说，各位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你们接受灰色的收入吗？什么叫灰色收入？就是没有犯法，但是拿起来呢有点心里不太安，这种叫灰色收入。这个笔交易是现金交易，应该报税的，但是我不报税政府也不会知道，这种的钱 OK 吗？哎，没有答案哈，我们自己去想想看，我们这不是真的降服在顺服在主的权柄之下，荣耀我们的动机是荣耀基督吗？我们做每件事情是荣耀我自己呢，还是荣耀基督？什么叫荣耀基督啊？那就是让别人在我身上 见到主耶稣基督。刚才我说了个问题哈，我们主耶稣是神荣耀的形象，对吗？我们常常说主耶稣荣耀的形象在哪里？在各位的身上，对吗？对哈，点头的人太棒了，给我很多的鼓励。所有点头的弟兄姊妹，出到门的时候要说一句话，请你看我，我就是主耶稣，我有主耶稣所有荣美的形象，我有仁爱，我有善良，我有喜乐，我肯帮助别人，我敬畏上帝，我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你们见到我就见到父神了，你们见到我就见到主耶稣了。敢说这话吗？敢说的话就点头哈、啊。看我哈、啊，各位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主耶稣说我们要把一杯水给我们当中最小的那个弟兄喝，因为你给他喝就是坐在我身上。什么叫最小的弟兄啊？年纪最小的吗？不是，最小的多半都是最可爱的。我常常说教会里有一个爷爷，他也生了个孙子哈，在服侍他。我说哇，这个孙子真可爱。那爷爷说什么孙子？他是我的祖宗，我是他孙子，他做什么我都要给他做。我们教会里面最小的那一个哈，年纪最小的，他不需要你给他水喝，他自然就会给他水喝。教会里最小的那个是最不起眼的，常常迟到的，不奉献的，侍奉的时候常常偷懒的，大家都没人喜欢他的，那叫最小的。他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给他一杯水喝？因为在他身上有神荣美的形象。阿们还是不阿们？太高兴了，太棒了。永远，我们的生命有永远的价值吗？还是只是为了短暂的事情还在奔忙？有永远的价值吗？阿们。我凭着信心对上帝所有的应许说阿们吗？有一本书哈，可能现在人很少看了，我小时候看的书，那个书叫做《天路历程》，本人约翰写的，现在很少人看了。一说出来，年轻人没有人看到的。其中讲个故事，一个基督徒他走天路历程，有一天呢，他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那个监狱叫忧愁的监狱，他关在监狱里面走不出来了，监狱门锁的。哎，他发现旁边有一个同事的另外一个人呢、啊，跟他一起在房间里面被关在里面的那个人叫美图。美图说：“哎，基督徒，你开门呐、啊，开钥匙开门可以出去啊，这个门锁不住你啊。我哪有钥匙？你有啊，挂在你脖子上不就钥匙吗？”他看到钥匙什么呢？这叫做应许。应许可以开忧愁的门。各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当中，有没有人还忧愁的？如果有忧愁的话，我们要对神的应许说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感恩。主啊，你的信息平凡当中又带着这么大的能力，平凡当中又带着这么多荣耀的恩典和应许。主啊，愿意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上好好扎根，抓住你的应许，我们突破所有的难处，突破所有的忧虑。主，我们向你仰望交托，你的应许永恒荣耀丰美都在你里面，向你献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